啊，教会是什么？到底教会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想到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要有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会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在教会里面有神的真理。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凡事要真，不要假。我们又说，教会是神的军队。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抵挡魔鬼，又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心志，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们也会说，教会是神的医院，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医病赶鬼的祷告。我们又说，教会是神的学校，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教会，我们要学习真理，我们要参加主日学。然后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既然是身体，就是要活啊，要长啊，它是我们生命的主，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教会，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流露出来，所以教会要增长。我们说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被招出来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分别为圣，我们要注重圣洁。然后我们被招出来怎么样？要做主的工作，我们招出来要侍奉，要侍奉，是使人蒙福的。那么今天我们再来看几处的经文。首先请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马可福音四章一节二节，这里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好，我们再看同样的这个章节，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到39节，35到39节，神的话这样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接着我们再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马可福音六章45到48节，马可福音六章45到48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太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又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我们再请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1到5节，路加福音第五章1到5节，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好，请低头，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得胜复活的主日， 你亲自召集我们这群属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涌进神的圣殿，要用心灵诚实来向主下拜。主就求你这个时候悦纳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歌颂和赞美，也当我们要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恳求圣灵动那奇妙的善功，引导我每位属于你的儿女都能够进入真理，并且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重新得力，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我们将恭敬交托祷告仰望，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这几节经文的里面有一个字特别出现的多，就是提到许多的船。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说教会是什么，其实教会不只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圣经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教会还是什么呢？教会还是一艘船。教会还是为什么我们说教会是一艘船呢？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我们再看出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神的话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这里圣经这样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请注意执事这个词，执事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大约出现了二十次，其中十三次在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参与，那有三次呢就把它翻译成执事。执事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有两个字合起来的，有一个前置词，就是在下面，还有呢摇船的人，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的。所以什么叫做执事？执事让我们看见就是在下面摇船的人。我们都看过一些电影讲到古时候中东一带的大船这个船呢有很多层所以上面是客人客舱，然后呢是客舱里面是贵族和家眷住的餐房。那么在这个船的最下面一层呢是摇船的人，因为当时的船没有石油，没有煤，没有核能来做动能，所以必须要用人力在那里摇船。所以下面呢就需要有许多人在摇船。为什么？因为盼望这艘船能够使航行得快一点的话，就需要更多的人在这个船的底层那个地方来摇船。那么请问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的人，就是教会的执事啦，就是教会的同工啦，都是在这个最下层摇船的人，那么请问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艘大船。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四福音书的里面，圣灵多次的把有关船的事放在圣经的里面。难道这些经文只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有能力把风浪平静，就是这么简单吗？另外是不是有更深的属灵的教训在里面呢？有的。如果我们明白了教会是一艘船的话，那么我们再来读这些圣经章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格外觉得格外有味道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一艘船，我们都是摇船的人，我们都是摇船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常常会互送这个名片。有些时候有些基督徒的名片里面不只是把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头衔写在上面，还把教会的长老执事的头衔也写在这个名片上。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是把教会执事同工这个当官来做。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不是这样，叫做教会的同工，做教会的执事，在教会里一起参与服事的人不是别的，是什么？是在下面摇船的人。哦，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关船的一些教导。首先，教会是一艘船，而这艘船跟普通的船是完全不相同的，因为教会这艘船的船长不是一个普通人，乃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的里面就记载的，当主耶稣上了西门彼得船以后，西门彼得称呼主耶稣为什么？夫子，夫子。夫子这个词啊，也是由两个字合在一起的，也是由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它前面有个前置词，就是上面的上的意思，然后呢还有个立，立正的立，立就是监督，就是监督。夫子是什么意思？夫子就是在上面的监督，在上面的监督。那么请问在船上的监督，那个在上面监督是谁啊？那就是船长了，就是船长了。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教会是一艘船，而这艘船的船长不是别人，乃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记载了这艘船，这艘船原来是谁的船啊？原来是彼得的船。不但如此啊，打鱼呢是彼得最内行的，而且啊，彼得在这艘船上呢还整夜劳力，他曾经为这艘船呢付出了很大的体力，付出了很多的精神等等的等等的代价。所以这艘船最有资格当这艘船船长的是谁呢？啊，彼得才最有资格来做这艘船的船长呢。可是彼得认识清楚了，彼得对自己认识的非常清楚，他不是船长，他完全的顺服下来，他完全的谦卑在主的面前。所以彼得尊耶稣基督为这艘船的船长，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在这艘船上呢，他就看见了神迹，就看见了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贵教会的光景，我也不知道贵教会实际的情形，可能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当这间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你就来到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参加聚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参加服事啊，一直以来一直到今天，可能你都是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同工，你为着这间教会呢常常付出了极大的辛苦的代价，并且为了教会劳苦直到如今。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认清楚，不管我们过了年日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不管过往的年日里面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历史有多么的悠久，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个教会的头，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元帅，只有主耶稣才是教会的元首，只有他才是船长。我们都需要谦卑，都需要顺服在他们面前，因为也顺服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带领啊，他的带领。是的，弟兄姐妹，谦卑顺服啊，这个真理啊，一直来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呢，就是教导他的门徒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主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他们是要啊做主所托付上的工作，所以主耶稣特别要求他们谦卑，他们顺服。但很奇怪的，这个真理啊，讲起来容易，但是真是难学啊。我们看这十二个门徒，一面听啊我们的主耶稣讲谦卑顺服，一面听完了以后，彼得啊就是彼此上面相争谁为大，所以耶稣的话根本他们就听不进去，天天吵这个事，天天吵那个事。耶稣看他们这样吵个不停啊，结果呢就把一个小孩子带到他们中间来跟他们讲啊，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谁就应当回转向这小孩子，凡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是大的。我们看见主耶稣跟门徒讲完了以后，门徒听了也看了，但是还是不懂，还在吵。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理啊，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真理啊，我们心里面都明白，但是却是最不容易做，却是最不容易学的。据说有一位天主教卡都新教派的这个修道士啊，像一位啊不是天主教的人士，有一天来参观啊他们这个修道院，所以他就跟这位参观者呢啊讲解天主教里面各种不同的派别。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论到学问呢，我们卡都新教派啊不如耶稣会的修道士，讲到行为呢，方济会的修道士啊比我们好得太多太多了。 那讲到讲道这一方面呢，道明会的修道士呢远远在我们之上，可是讲到谦卑啊，我们这个卡都新教派呢其实在所有的教派之上，就在所有的教派，所以可见呢，这个谦卑是何等的不容易啊，谦卑是何等的不容易。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很坦诚的跟各位讲讲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一些心路历程。我还没有来到中信里面服侍的时候，原来是在纽约市一间华人教会里面20多年前在那个地方开始那间教会。在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有8个家庭，我们是从这个家庭聚会开始，然后在1988年的时候才正式成立成为一间教会。那初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礼拜堂，我们需要租西人教会我们是用下午组织的下午聚会，那么也没有什么办公室，所以呢我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就这样子每天开着车在四周这样子绕圈啊，传福音啊，带领人来到教会经过了10多年慢慢开始人数越来越增加，从8个家庭后来成长到300-400人的教会。然后我们教牧同工也有，本来我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慢慢我另外的3位助理牧师，我们有4个人一起在那里配搭侍奉。那么到了2007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一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花了400万建的礼拜堂终于落成了。所以我们那个是第一个主日就迁到2007的第一个主日迁到新的礼拜堂。然后2007年的3月呢，我们举行新堂的奉献礼拜。那么在这个新堂的奉献礼拜的时候，我做这个聚会的主席。当我在台上领诗歌带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对我在里面对我这样说，是应该放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台上没有很大的反应。可是当我一走下台的时候，我一直思想这个意念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神对我说的话吗？然后我在神的面前就一直祷告说，主啊，这怎么可能呢？哎呀，好不容易经过了20年，然后呢有了这么一个新堂，然后呢弟兄姐妹是这样的爱我，为我预备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办公室让我能够坐在里面，然后呢现在弟兄姐妹这样的欢喜快乐在这个新堂里面参加侍奉，怎么就在这个时候你要我放下呢？我说，主啊，这是不可能，主，这是不可能。所以但是这个声音在我里面呢一直都没有办法放下。可是我一直说不可能，我一直说不可能我一直抗拒这样的声音，而且我说，主啊，弟兄姐妹很喜欢我所以我应该留下来，我应该留下来。到了那年的8月9月每一年的8月9月呢是我以前的教会就是谈下一年各样的圣工计划的，所以呢这些助理牧师还有同工们都要等着我把新的一年的教会的主题、教会的方向来跟他们分享，然后呢在各个去按部就班的去做一些计划，去做一些必要的一些预备的工作。可是往年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企业管理的，我在华神过去在华神侍奉的时候是专门做一些计划的，所以我对这做计划非常的喜欢所以每一年这个时候我都很喜乐的。可是到了2007年的8月9月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来祷告去，就是头脑里面一片的空白，对以后教会的方向等等，我一直没有办法从主那边得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我说，主啊，为什么会是这样？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心里面有声音对我这样说，我不是叫你放下吗？有另外的工作需要你去，你就把这个放下。我到那个时候我才竟然发现，是的，教会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当他发命令的时候，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久，不管过了年日我们在教会里面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但我们都需要顺服，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都需要谦卑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要拣选他要使用的人，是真正懂得谦卑、懂得信靠顺服的人。如果我们不懂得谦卑，他要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直到我们明白谦卑，真正满有柔和谦卑良善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被主所使用啊！我们才能够被主 所使用。我们不懂得谦卑，不愿意信靠顺服，神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我们再有本事，但是我们不懂得信靠顺服，我们不懂得谦卑在主的面前，那只会坏事，只会引起弟兄姐妹的恼恨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这艘船上，我们都需要谦卑在这位船长的面前，信靠顺服他。我们没有一个能够说我配当船长，除了主耶稣以外，我们都不能够说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的资历最久，我最有本事，我出的力气、出的时间、出的精神、出的金钱最多，我应该当船长。不，我们都不配。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保罗信耶稣信了22年之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保罗这样说，在众使徒中间我是最小的。当保罗信耶稣信了28年，他写以弗所书，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说，在众圣徒中间我是最小的。保罗信了耶稣31年以后，写提摩太前书，他这样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保罗本来跟使徒比，他说我是最小的，保罗接着再跟众圣的比，他说我是最小的，末了保罗跟罪人比，他说我是最坏的一个。哦，求主光照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若不是耶稣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算不得什么。我们都是辱骂人的，我们都是逼迫人的，我们都是亵渎神的。但因为耶稣怜悯我，因为耶稣拯救了我，因为耶稣以我有忠心，才派我来服侍他。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才有可能被主用啊！是的，我们不是别的，我们都是摇船的人，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船长。接着圣经刚刚我们所读过的路加福音5章3节那里说，耶稣从船上教训众人。这艘船有一个功用，就是当这艘船呢，要让主耶稣来教导人，来主耶稣来教导我们。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传道人教导我们，乃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传道人，圣经里面说是先知，是先知啊。什么叫先知啊？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出埃及记第四章第16节那里啊，我们看见摩西对神这样说：“我是不能言的人，我是左手笨。”啊，笨舌的，这个左口笨舌的，这个怎么办啊？这个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说，你哥哥亚伦能言，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这个亚伦呢做你的口。谁要做摩西的口啊？他的哥哥亚伦做他的口，摩西的哥哥亚伦做摩西的口。出埃及记7章1节又来说，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原来意思说，你的哥哥亚伦是做你的先知，做你的先知。所以今天传道人是做主的先知，就是做神的口。因为亚伦做摩西的先知，所以亚伦是摩西的口。今天同样传道人做主的先知，所以传道人是做主的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来到主的教会，我们需要灵粮的供应。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的神要借着传道人说话。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每一个主日的讲台信息，在神的面前多多的代祷，多多的代祷。因为在我们这艘船上，是耶稣在教导人，是耶稣在教训人，不是传道人教训人。如果传道人只讲自己的话，那就糟了，那就糟了。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很多年前，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意大利有两个男孩子，一个叫马里欧，一个叫安塞摩。他们这两位啊， 啊，是很好的朋友。后来马里欧呢有感动，然后就进入修道院里面去进修。然后这个安塞摩呢也追随他的好朋友呢也进到修道院里面去。可是安塞摩不太会读书，他只能够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做打杂的。等到这个马里欧啊在这个修道院里面啊完成受训完成以后，这马里欧就成了司祭。在第一次讲到的前夕啊，安塞摩就特别来到他的跟前，对他说：“马里欧啊，明天呢啊，我会坐在台下静静听你讲道。我一面听的时候啊，一面为你祷告。”第二天啊，马里欧就走上了讲台，他第一眼就看见他的好朋友安塞摩呢，就坐在啊台下的位置上，在台下热情的注视着他，而且呢嘴唇在那里蠕动着，他就知道啊这个安塞摩呢在为他祷告。所以他讲起道来呢如有神助。以后他每一次讲道，他的好朋友安塞摩总是坐在台下，所以他的信息呢啊比以前更加的流畅，更加的感动人。所以啊他讲道的名声就慢慢的传出去，终于他就出任了那个地区的啊主教。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呢，就完全呢、啊、把那个常常坐在台下为他祷告的那个安塞摩给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主日啊，马里欧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觉得心绪不宁，他就朝台下望去，去寻找他的好朋友。他发现，哎，安塞摩不坐在台下，没有坐在台下。所以等到这个聚会完了以后，他马上去打听，今天为什么安塞摩没有来呀？原来安塞摩呢啊，很久以来就得了啊不治之症，在过去这个礼拜呢，他就安息主怀了。啊，这个从此以后，马里欧的讲道江河日下，以前判若两人。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过去他之所以能够被主所使用，过去之所以能够啊在主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讲道，完全是安塞摩用祷告来托住他。如果不是安塞摩的祷告，他不可能有那些精彩动人的信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听主的信息的时候，请务必记得，我们要为牧师，我们要为传道人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牧师是你的口啊，我们的牧师他是没有话的，他是没有，所以求主你要把你的话语你的信息啊给我们的牧师啊，不只是为牧师啊，也是为每一位同工啊，每一位职学老师，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都有机会来做主的出口。每一个主日的时候，不只是啊传道人讲道，可能职学老师在课堂上教导你的孩子，可能同工们在私底下在团契的里面啊带领弟兄姐妹，或者弟兄姐妹彼此相处的时候啊，用主的话彼此的劝勉，都需要带到，都需要带。我们没有话，如果我们讲自己的话，在教会的里面常常会出差错的。但求主恩待，把合宜的话语和信息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小先知啊，我们都是小先知，我们都是要做主的出口，我们都是要彼此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就人的好话。曾经有一间教会啊，这教会的牧师呢啊，有一个主日的清晨，他突然发现他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他知道他那个主日呢没有办法走上讲台讲道，所以清早起来，马上起来呢，就赶快打个电话给教会的执事，盼望他能够代替他呢，今天呢临时代替他来走上讲台来讲道。这位执事没有办法啦，只好答应啦。可是他平常呢不怎么灵修的，所以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走上讲台，他就是在那里开车的时候就一面思想啊，到底有哪个经文我可以今天可以讲啊？他就想想他过去比较有把握的一处的经文，所以他就拿着这个经文呢就走上了讲台。他说：“弟兄姐妹看啊，我们的主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他曾经用了5000个饼2000条鱼呢喂饱了5个人。这个牧师这个病好了以后呢，听了录音带啊，越听越不痛快啊，他就觉得啊，下一个主日呢他要重新讲5饼2鱼这个神迹的信息。所以到了主日的时候，牧师走上讲台， 他就首先访问台下的弟兄姐妹，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主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你们说可能不可能？这个时候有位老弟兄举手了，他说：牧师啊，是的，可能，这是绝对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呢，我们还留下很多，求主恩待，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让我们的主日不会落了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有一个教会值日学，这个教会的值日学，那么这个教一年级班的这个老师啊，他就想到上礼拜呢跟他们这班的同学啊讲的约书亚的故事，所以他就重新再问一次，他说：彼得啊，是谁推倒耶利哥城墙的？这个彼得呢就马上用自慰的口吻这样对老师，老师你不要问我，不是我做的。那天这个下午呢，这个大家都回家了，这位主日学老师呢就打电话给Peter 的母亲，跟他分享这么一个笑话。他说：Peter 的母亲呐，你猜啊，当我问你的孩子彼得说是谁推倒耶利哥城墙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了吗？他说啊，老师你不要问我，不是我做的。这个Peter 的妈妈就这样回答：如果我的孩子说啊不是他做的，那就真的不是他做的。那么这位老师呢这位主日学老师就赶快呢转过去呢告诉教会的牧师这个教会的牧师就笑得合不拢嘴。到了晚上呢，教会开执事会，在开执事会之前呢，牧师就说：哎呀，我先跟你讲一讲跟你们分享一下今天在我们教会你们主日学班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啊，今天我们主日学老师有一个教一年级班的，他就问他的这个主日学的学生说：彼得，是谁推倒耶利哥城墙的？这个彼得说：哎呀，不是我做的，老师你不要问我。然后呢他又马上把这个故事呢就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如果我还是说不是他做的，就真的不是他做的。这个执会主席说：牧师啊，好了好了，你赶快把那个账单拿给我，我早上付钱给你就是了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是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记得为教会的传道人，为教会的每位同工每位主日学老师，每位弟兄姐妹，常常在主里面彼此的带导，好让我们彼此真是能够用主的话语来彼此喂养。好，这艘船除了让我们的主在这艘船上教导众人之外，这艘船还有一个功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开到水深之处。开到水深，为什么要开到水深之处啊？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水深之处才有许多的鱼水深之处才有许多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艘船不只是让我们的主耶稣在船上教导我们，这艘船还有一个功用，一个目的，就是要打鱼，就是要传福音。主要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人，得人的工作或者说传福音的工作，很显然的是我们的主今天在地上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今天当我们的主把你我放在这艘船上的时候，主要我们能够参加这个伟大的神圣的事工的行业，要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救世军的创办人布什将军，当他75岁的时候，因为他在工作上的一些成就，所以英王爱德华七世呢就特别请到他进到皇宫里面，不单是要特别的称赞表扬他的成就，而且还用隆重的晚宴来款待他。等到用完了晚餐以后，这个英皇爱德华七世呢就盼望布什将军这位救世军的创办人呢能够在嘉宾留言簿里面呢写几句话。这位75岁的神的老仆人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有的人的志向在于艺术，有些人的志向呢是在于名誉，有些人的志向呢是在于钱财，但我的志向是人的灵魂。他说但我的志向是人的灵魂。 当初在加利利海边，因为神的呼召，门徒们成为得人如得鱼的啊，就是得人的渔夫。巴不得今天你我被放在这艘船上，神也用着同样的呼召，也叫我们一同投入这个传福音得人的行列，传福音得人的行列。主并且应许我们说，这传福音所结的果子是永远长存的，不像我们平常为赚钱忙，所忙的就是盼望在我们银行的存款的户头的后面呢多加一个零，每天忙啊就是为了加这么一个零，加到最后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一切都成为零。这是传福音不一样，传福音不一样。你领一个人信耶稣呢，天上就多了一个果子；你领十个人归主呢，天上就多了十个果子；你领一百个人归主呢，天上就多了一百个果子。但如果你再领零啊，零个人呢，那么天上你的果子也是零。可能你会这样不服气的这样说：“哦，不不不，牧师啊，这样不对不对。至少怎么样？至少还有我一个嘛，对不对？至少还有。但是怎么样？但是请注意哦，你自己这个是不能够算在你的账上的，因为你信福音是什么？是别人把福音带给你的啊。所以呢，你这个果子不能够算在你自己的账上，是算什么？是算别人的账上。”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里面，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锭银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得的救恩是一样的。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怎么样？我们主要我们去怎么样？去做生意，去怎么样？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两手空空见主的，然后主怎么说啊？主说：“你这恶仆，你这恶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两手是空的，请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免得我们的主说我们是恶仆。哇，那真是一个何等羞辱的一个结局啊！让我们一同靠着主的恩典，同心努力，把握现今的机会，快快传扬这能够存到永远的福音。这艘船除了让我们的主耶稣教导众人，除了这个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去传福音之外，这艘船还有第三个目的，第三个功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的是什么？说渡到那边去啊！除了让主教训人，除了下网打鱼，我们还要把这艘船渡到那边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是一个苦海啊！感谢主，在这个苦海当中呢，有这么一艘小船，四周围有许多人都沉在这个苦海的里面。可是谢谢主的恩典啊，我们被我们的主拯救上来，放在这艘船上。这艘船有个目的什么？从这边渡到那边去，从这边渡到那边去，从今世渡到永世那边去。是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一艘船，教会是要把那些沉在火海里面的人，教会是要把那些沉在罪恶里面的人救上来，放在这艘小船上。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都蒙了主的恩典，一同被主放在这艘船上，我们就当怎么样？彼此相爱，同舟共济。因为这艘船如果沉了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于难的。哦，同舟共济，我们被我们的主放在这艘船上，一起从这边渡到那边去，一起要从今世到永世那边去，一从世界进到主的国度里面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从这边渡到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什么海上这个路上呢，是要特别的当心的啊！因为怎么样？因为有麻烦会临到的，有麻烦会临到。为什么？因为这个船在海中的时候是最脆弱的时候，船在海中的时候也是最麻烦，是最多危险、最脆弱的时候。所以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四十八节，圣经这样说：到了晚上，船在海中，然后夜里四更天。四更天就是快要天亮的意思，五更天就天亮了啊！就在这么一个时候呢，船在海中怎么样？遇到风， 我们都知道这个疯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撒旦的作为啊，可能会有许多的啊，撒旦躲在那些天灾人祸的后面，用这些怎么样来去临到世人啊，临到世人。圣经说因风不顺，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今天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好好的参加侍奉。如果今天我们是好好的侍奉神，风一定不顺的。如果风都是顺的话，就证明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魔鬼的。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风一定不顺的。不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翻译起来很文雅，但是减弱了他的那个好像显得他太弱了一点。这个不顺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相反的意思。圣经有些地方啊有不同的翻译，好比说提多书第二章第八节，这个不顺这个词在那个地方翻译成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使徒行传26章第9节，不顺这个词啊在那个地方翻译成攻击，所以你可以看见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哦，风不顺，不但风不顺啊，马可福音4章37什么？37节说什么？忽然起了暴风。哦，真的，在教会里面久了，你会发现，教会有时候平常的时候好像平安无事哈，可是啊，一夜之间，忽然起了暴风。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啊。你侍奉的光景，你参加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很多的时候，啊，说着，突然怎么样，就是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怎么，整个情况就那个，本来是平安无事，不是吗？可是一夜之间，忽然起了暴风，然后起了暴风什么？波浪打入船内，严重那个程度，甚至怎么样，船要满了水。到了个地步怎么样，连我们的主耶稣也不理了，让我们独自来去面对这些困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今天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要把浪打到教会里面来，过去20多年的时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每一天呢就带两个饭盒去，中午一个饭盒，晚上一个饭盒，从早上9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啊，我才离开教会。在教会的时候，有些时候电话很多，那你知道一定是很多事情，不然电话不会这么多的。哎呀，这电话很多。可是，在教会有很多的时候怎么样，一个电话都没有。哎呀，电话没有的时候，心里面觉得怪怪的，对不对？这莫非是什么风雨前的宁静啊？哎呀，真的是心里面七上八下。哦，是的。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最早提到教会这个词的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啊，对不起，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那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请注意这个词，这段话，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这句话等于告诉我们什么？反面等于告诉我们什么？阴间的权势啊，一直以来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要去消灭教会，好比说，我们从教会历史，从这个初期的教会来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就有记载。好比说，《使徒行传》第6章，我们看见啊教会内部里面发生的问题，在天天供给的事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就弟兄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开始嘛，就发怨言啊，教会里面出了问题，所以教会的同工呢，就全心全力处理教会里面的问题。等到里面的问题处理好了，使徒行传第7章接着什么是吧？外面就什么？外面就有逼迫，外面就有攻击，所以他们就什么？用石头把斯蒂凡给打死了啊，把斯蒂凡给打死。你仔细看使徒行传的记载，哎呀，撒旦魔鬼。要么就是用从里面攻教会啊，等到你里面处理好了，他又从外面攻教会；等你把外面处理好了，他又从里面攻击教会，里外夹不断的、反复的在那个地方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要来想要消灭主的教会，来消灭主的教会。所以今天，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忽然起了暴风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稀奇， 因为自从有教会历史以来，就是如此，就是如此。撒旦对教会的方法不是内功就是外功，哦，他们用各样的方法就是要想毁灭主的教会。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光景就让他继续这样下去吗？不，不是这样啊，不能够让他继续下去。他不让他继续下去，我们又当如何呢？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八节那里说什么？因为风不顺，摇橹甚苦。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在风不顺的时候，在遇到撒旦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摇橹甚苦，摇橹甚苦。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参加教会服事的人，都是在这条船下摇橹的人啊，摇橹甚苦。请注意“苦”这个字。苦不只是指了辛苦啊，不只是我们这个肉身的辛苦，这个苦还有痛的意思啊，不但有辛苦啊，而且还要叫你心痛。除非你没有参加摇橹侍奉，如果你参加摇橹侍奉的行业呢，摇橹甚苦的，你不但是皮肉受了痛苦啊，而且什么，你的心更加的痛苦。心这个摇橹甚苦，这个甚苦这个词啊，在启示录第九章第五节第十一章第十节呢，把它翻译成痛苦。哦，圣经让我们看见，不但有苦啊，而且还叫你痛心呐、啊，还叫你痛心。我在还没有到纽约去牧会之前，我在台湾的华神有十二年的侍奉，在那十二年啊侍奉里面，跟随着林道良牧师，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是 7-11， 早上七点钟出家门，晚上十一点钟回家，每一天都是如此。可是啊，当我一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什么倒头就睡，倒头就睡，睡得很香甜。可是在教会里面二十多年了、啊、没有那么辛苦了，真的说起来是没有，虽然在教会的时间很长，但是真的没有那么辛苦啊、可以坐在那个地方啊、好好读神的话啊、想想一些事情等等，实在是没有像以前华神啊、那么辛苦。可是你知道吗，我晚上倒到船上的时候，常常睡不着，而且不但睡不着，还会掉眼泪啊，还会掉眼泪。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的侍奉，都必须要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心智，我们侍奉不到几天了、啊、我们都觉得这太辛苦了，太辛苦了。圣经是什么？风不顺的时候要摇橹甚苦。请注意，摇橹甚苦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这表示什么？表示继续不断的动作，也就是表示什么？要继续不断的继续吃苦下去，继续吃苦下去。而且摇橹甚苦这个词啊，还是一个反身受词。所以这告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参加这个侍奉啊，是没有人勉强我们的。我们参加这个侍奉是什么？是自讨苦吃的，是自己找来的啊！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自讨苦吃啊，意思就是说，在这个风不顺的时候，在教会艰难的时候，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自讨苦吃的，吃苦到底的，不半途而废的，在主的教会里面继续不断的来侍奉。我在华神的时候，林道良牧师在学校的餐厅里面写了一副对联来告诉神学生们。这个对联是这样说的：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功。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做的功啊，你必须要先有前面三样，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你才有可能做的功。是的，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切的侍奉都必须要有这样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智的话，这个侍奉是很难的，这侍奉是很难下去的。哦，摇橹甚苦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一个反身受持，所以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继续不断的坚持，继续不断的自讨苦吃，继续不断的在主的教会里面尽心竭力啊，尽心竭力。这样的侍奉真是不容易啊，这样侍奉真是不容易。因为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啊，除了教导出这些以外啊，有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做行政工作的。各位啊、也许你有这样的经验，做行政的工作啊、怎么样 啊，很少有什么人家会称赞你的。做行政工作呢，你做好那是应当的，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啊，那你就，我们就不容易了哈，就不容易了。所以我在华神的时候，我是做总务处的主任，做企划处的时候，那专门做行政工作，所以常常啊，真是唉声叹气，也是愁眉苦脸。有一次啊，跟林道廖牧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又看着我脸上满面愁容的，他就知道我一定在侍奉上有些艰难，所以他说：“弟兄啊，我知道你受了一些委屈，好不好？我送你两句话，你愿不愿意？”我说：“好啊，院长啊，请你告诉我。”他就说：“吃苦是命定的，享福是多余的。”哎呀，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就常常把这句话放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在牧会的时候，常常有些时候接到，特别像这个七月八月的时候，会接到弟兄姐妹的电话，啊，牧师啊，我们家准备出去外面这个度假了，我就说，哎，那什么时候出发？他说，牧师，我们现在准备出发了，所以请你到我们家来。为我们出发前做个祷告好不好？我说好好好，我就去了。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把他的家里的钥匙给我，他说，牧师啊，你这几天啊出去探访的时候呢，路过我家的门口啊，也进来帮我看看浇浇花啦，洒洒水啦，看看等等。我说好，等到他两个礼拜又回来呢，他又打电话给我了，牧师啊，我们啊平安回来了。我说感谢主。他说，牧师，你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能不能弯到我家来一下？我说回来平安回来就好了嘛，我们礼拜天就见面了。他说不，牧师，你来一下。我说好，我就这个回家之前呢，就弯到他家去一下。他就带我说，他说，牧师啊，你看这是我从那个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带回来一些土产，然后呢这也是我们照了一些照片，你一面吃一面看看吧。哎呀，我一面享受那些土产，一面看这个，就仿佛怎么样跟他们一起出去度假了一样。我一面吃的时候，一面就想，哎呀，享福是多余的。哎呀，我就觉得是吧，心里面满了感恩。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吃苦是我们的心智，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一同摇橹的人，我们要同甘共苦。虽然许多人不能够体恤，许多人不能够谅解我们，但是感谢主。马可福音6:48怎么说？耶稣看见门徒摇橹甚苦啊，这个没有任何人看见，但是主耶稣却看见了。没有人看见不要紧啊，只要主耶稣看见了，我们心就得到安慰了。如果他看见了，我们就心感到满足了，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教会参加服事，我们到底是要谁看见呢？要社会看见吗？要教会看见吗？要弟兄姐妹看见吗？要传道人看见吗？或是要我们的主看见？哦，我们人实在是很可怜啊，许多的时候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之后呢，我们总是盼望别人能够看见，有时候还怕别人看不见，我们要大吹大擂的叫别人能够看见。哦，我们人实在是可怜，我们到底在侍奉谁呢？如果我们要得名的话，那何必在教会里面呢？社会上有很多地方可以出名啊。如果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教会，仍然和社会上一样争名夺利的话，那我们真是太可怜了。跟随主的赏赐不是为这些名，跟随主的赏赐也不是为这些利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是的，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确有辛苦，在教会里面侍奉的确有痛苦，但请记得，这一切的苦楚主都看见，这一切的苦楚主都记录在天上。在诗篇的里面，主的话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他都看见，他都晓得，更何况今天我们在主的里面为他所做的一切，他岂不更当看见？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是侍奉这样一位天天看见我们所做的主啊，今天看见我们所做的主。接着马可福音第4:38， 这里让我们看见主看见了，今天我们除了同甘共苦，除了主看见我们为他所摆上的之外，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马可福音四章四十八节来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说，船长啊，我们丧命你难道不顾吗？是的，主看见了，但主要我们叫醒他，这就指着怎么样？我们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就像是一条船一样，要把这些沉沦在罪恶的里面救上这张船上来，然后怎么样把这些在火海里面啊拯救到这条船上里面，借到这条船呢，我们一同得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这条船呢，我们一同学习神的话语，借着这一条船呢，我们像一起渡向神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去啊！但是这个过程的里面啊，总是怎么样？总是有风，总是有浪，总是不顺的，风不顺的，并且常常有暴风，常常有暴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来吧，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同甘共苦，我们一同摇橹，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向主来祈求仰望，让我们这条船能够顺利的前进。只要说能够，只要我们同心，只要我们一同按照神的旨意，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这条船就能够平安到达对岸，就平安。但是请记得，今天我们同在这条船上，我们没有本钱，我们没有本钱能够不同心的。这条船如果有了破口，船沉了，这条船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于灾难。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今天就在我们教会的当中，主可能在我们当中故意打个瞌睡，等我们叫醒他，但我们一直来都没有叫醒他，还在那里发怨言。请问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有失望吗？我们对我们的教会有难过吗？但能不能请我们试一试，每次当我们里面有难过有失望的时候，我们好好来到神的面前，同心的跪下来祷告，为了教会的前途向神祷告，为了教会的复兴向主呼求，教会的复兴向主。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叫醒他，太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等着我们叫醒他，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主啊求你醒过来。他一醒就斥责风和浪，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当我们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今天是的，或许我们的教会有难处，是因为我们没有叫醒我们的主。如果把我们的主耶稣叫醒了啊，神的恩典就会借着你我的祷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伏在你面前，谢谢主，你是我们教会的元首，你是我们教会的元帅，你是我们这艘船的船长。哦主啊，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教导。主啊，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动那奇妙的善工，不但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奥秘，不但让我们这是愿意领受你的旨意，出去传扬你的福音，不但啊按照你的心意从这边渡到那边去，主啊，更多的时候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哦主啊，靠着你的恩典，竭心尽力的啊付上更多的代价，为着这个教会，哦主啊，摇橹献鼓。不但如此，我们愿意同心在你面前，为了教会的前途，为了前面的光景，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呼求。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主啊，这教会就像是你眼中的同仁一样，就求你亲自施恩引领，亲自把那上头的聪明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同心合意在你的面前兴旺你的福音，好叫这间教会在这个地方好像明光照的灯塔一样，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好叫主的名，好像主的心意得到满足，主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求主恩待，求主垂听，更恳求圣的主你亲自来成就。祷告交托感恩仰望， 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